宝大将薛丁山，马落荒郊啊，遇上个丑姑娘。这个姑娘战败苏金莲，把薛丁山给救了。薛丁山非常感谢，但是这个丑姑娘也净想好事，逼着薛丁山非要迎亲不可。咱们单说程咬金，一看这姑娘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，在这纠缠不清，这怎么办呢？老程心生一计，我说程姑娘怎么办啊？婚姻大事，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来的。这不老爷爷我在这儿呢吗？我愿意给你们从中为媒作保，你呢先回家听信儿去。三天以后，我带着丁山，带着八彩礼物，到你们庄村见你爹，前去提亲。三媒六证，光明正大，那有多好啊！就在这山沟里，你怎么一说，我们这么一听，这也不像话呀！行不行，姑娘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带着丁山回锁阳关，还得交令。陈金定听了听，我说老千岁，你可不准糊弄我呀！我这人可求真，我要等了三天你不去，哎，这什么话说？婚姻大事能说说就算了吗？你放心，我这人最讲信用，三天我是必到。那好吧，咱们一言为定啊，那我回家就等着。说着话，带着十几个家人拨马他走了。薛丁山一听，急得直跺脚啊，程爷，你，哎呀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种事儿能答应吗？
待着待着，
小孩你懂得个屁，你没看见这姑娘喜欢你啊，都发疯了。我要不这么搪塞他，他举起锤来，连你在我都活不了。我这不说瞎话呢
啊。
爷爷，你讲话终身大事是说着玩的吗？你答应人家三天，我们要不去，人家要找上门来怎么办？
没那事儿，这是个傻丫头，过不了两天他就忘了他。再者一说，三天以后咱就离开锁阳关了，他上哪儿找去？你放心吧，天塌下来有程爷爷给你托着呢。薛丁山不住的摇头叹息，可老程把话说出去也收不回来了，只好上马跟随程咬金回锁阳关交令。这一见的二虎唐王和军师大帅，程咬金把前敌上描绘的天花乱坠，丁山怎么打了胜仗，怎么迎的苏金莲，他可就单独没说这件事儿，这玩意没法说呀。大家一听薛丁山大获全胜而回，无不高兴啊。薛仁贵马上命令军政司给丁山立上大功一件，传下令去，马上摆酒祝贺。程咬金呢，他那个姑娘找后账，一个劲儿的催。我说主公，三哥，大元帅，该起兵咱得起兵啊，别老在锁阳这儿待着，快点把三川六国的人马杀退了，咱好奏凯班师。徐三爷说不忙，刚才我跟主公请示了，丁山呢跟窦仙童窦小姐也已定了亲了，你看看军营之中男女不变，早给他成就大事就了了心愿了，二位夫人大元帅也都乐意了，咱们多住两天，周济趟小夫妻完婚。 哎呦，程咬金听坏了，
这一完婚最少得住三天，这倒霉不倒霉？但是苦说不出来呀、啊。
只好含糊其辞，点头答应。咱们单说薛大帅请示了主公，马上传旨给找好了新房，召集薛丁山和窦仙童完婚。您还用问吗？上至皇上，下至普通士兵，没有不乐的。下边是盛牌宴宴，隆重祝贺。当兵的划拳行令了、啊，这是打开兵建仗2年多以来第一次热烈的大祝贺，连皇上也都贪了杯了。单说这窦一虎，高兴是高兴，又想到自个儿身上的事儿，觉着有点不得劲儿，暗地之中把老程给叫出去了，说要进看看他。
你什么事儿？我爷爷，今年我妹子跟我妹夫完婚，我当哥哥的我太乐了，不过看看人家又想到我自己头上了。你说我这事儿得什么时候办呢？
你什么事儿？
你看你忘了，你怎么答应的我来的？你不说你愿意从中为媒，把小姐薛金莲给我吗？你看我们也完婚，那该多好。
哦，闹了半天你还惦记这事儿？
那我怎么不惦记终身大事？
一虎啊，你甭着急，你跟人家二路元帅薛丁山不一样，人家要能耐有能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而且是奉旨完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谁知道你是谁？也不是老爷爷小瞧你。你呀，别着急，往后这仗有的打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在阵前卖点力气，多立点功，皇上一高兴，对你的印象就加深了。我看准了火候，在我旁边一给你说这好话，就许有成功的希望。就你这阵儿来了没有2天半，军兵都不认识你是谁呢，你就要娶薛金莲，你这不是心高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
可也是，哎呀，不过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？
慢慢来吧啊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您就是急死不到时候也没用。
老爷爷，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，这事儿我就托付给您了，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，哪怕晚点这事儿也得成，要早晚有一天您要糊弄我，我告诉你我可翻脸不认人了。
就这小子说的话，你打听打听我程咬金糊弄过谁。
那好，那我就相信了。
窦一虎没词儿了，回去继续喝酒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洞房花烛夜之后一日两日，到了三天了。皇上的意思呢，过了三天就起兵。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，报事的跑进来了，
报
报主公大帅军师，可了不得，外边又来了个二路帅的夫人。大伙一听是什么？又来个二路帅的夫人，就一愣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他口口声声说是二路帅答应他的亲事，说怎么的还几天以后上他们家去提亲，人家在家等了好几天没信儿，所以这姑娘找上门来了。那脾气还挺大，说咱们出去把他接进来还他罢了，要不接进来他一怒之下要锤镇锁阳关，把咱们君臣全都砸死。李世民一听啊，热闹了，这不是节外生枝在哪出来的事儿？可他还差点劲，就是大帅薛仁贵啊，闻听此言，脸往下一沉，目光就落到薛丁山脸上了。丁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
薛丁山脸一红，张口结舌，
用眼睛瞅着看程咬金，心里说话：坏了吧，竟是您破车挨揽债，如今人家真找到门上来了，这怎么办？
程咬金呢，舔着大肚子往前紧走两步。
大帅，
嘿，
哎呀，人老了，脑筋也不好使。
可是这么回事儿，哎，这怎么说呢？薛仁贵一看，瞅见没，又在他身上出的毛病，
这事得弄清楚。老千岁，到底为什么？您甭着急，慢慢的说。
大帅呀，前番我跟丁山开兵建仗，不是打那个苏金莲吗？要论苏金莲的能耐，十个也不是你儿子的对手。但是这个女人挺缺德，败中取胜，她放出几头鹰来。听说这种鹰叫太阳神鹰，也不知道怎么训练，凶恶的要命啊！丁山没办法，落荒逃走了。正在这个万般危机的时候呢，来个姑娘叫陈金定，杀败苏金莲，把丁山给救了。人这姑娘没别的要求，非要把终身许配给丁山不可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我们再三解释，他就是不听。后来我糊弄他，我说你回家听信吧，三天以后我去提亲。我寻思把他打发走就得了，谁知道他当真事儿了，还找到门上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哎，
薛大帅一听，气得直晃脑袋。老千岁，你糊涂死了，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啊？你们怎么能随便答应这种事儿？他不好多说，程咬金转过脸来对着薛丁山：丁山，这么说你也答应了？爹爹，儿没答应，这都是老千岁做的主，让我插不上话去。
哎呀，好大胆的畜生，自从你这一来就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呢。
咱这么办吧，这些麻烦事是你找的，你自己去解释去。你马上单人独骑赶奔关前，怎样是说人家陈姑娘，让人家回去。假如把人家得罪了，拿锤把你砸死，这是你自找下当去吧。
儿遵令。
程咬金一看，哎，等，大帅，丁山到那儿怎么说呢？是不是？以我之见呢，我倒有个主意。
什么主意？
哎，怎么说呢？大帅，那你就答应了得了
啊！
薛仁贵气得一拍桌子：“你真是损主意啊！有这么干的？”可大家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李世民在旁边乐着，认为这是好事，当众宣布说：“证明丁山有能为，所以这些女子相继求亲。”古语常言道的却好啊，好汉娶九妻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婚姻大事不能欺骗人家，待朕登城观看。其实皇上啊，这叫给解围，要不这么的骑虎难下，让薛仁贵脸上挂不住，薛丁山不好交代，程咬金在当间夹着更受不了。这就是当皇上的明白，尤其在封建年代，讲的是一夫多妻制，它跟现在不同。所以二主唐王李世民带着文武百官登上北城，手扒垛口往外头一看，来了二三十人，还有一辆车，不知道车上装的什么东西。愚者的都是丫鬟婆子和仆人，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手擎八棱梅花亮银锤，外头披着大红的斗篷。这人长得是五大三粗啊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他是个女的来。
把唐王下帖一缩脖，问身旁的程咬金：“老千岁，就是他吗？”“哎，正是。”“万岁，你说就这模样的，我能乐意吗？不过这家伙能耐太大，没办法。我寻思糊弄糊弄的，他当了真事儿了。”“
哎呀，老千岁，这种事儿能糊弄得了吗？”
待朕问话。想到这儿，李世民探出身去，高声说话：“但下面那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”“陈金定把马带住，抬头往城上看看，就见城头上绮罗伞盖，闪出不少人来。在正中央有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，下罩着一个人，头顶闹龙冠，身穿赭黄袍，面如银盆，三绺的墨然。你看这陈金定啊，没傻实心儿，谁官大谁官小他还分得出来，他心里琢磨着，这是最高的头，你看在当中嘛，哎，别人的伞都是红的，他打的是黄的，哟，背不住这就是皇上吧。想罢多时，一抬腿把双腿挂上，躬身施礼：“哦，要问我呀，我叫陈金定。”“我说你是谁呀？”两旁亲兵赶紧说话：“哎，我说陈金定，你说话别没大没小的，这是当今圣上。”“哦，我猜到了，你就是皇上啊，奴家给皇上见礼了。”说着从马上跳下来，趴地就磕头。李世民也乐了，心说跟个大傻小子差不多呀，免礼平身。“姑娘，来到锁阳为了何事？”“
哟，万岁啊，他们没跟你说吗？哎，有个大肚子的老头，自称姓程，叫程咬金，他从中给我围媒作保，叫我回家里听信儿。我到家跟我爹娘就说了，我爹娘还不相信呢。我们家大门挂灯，二门挂彩，两廊洞月，红毡铺地，准备的好吃好喝，就准备接待二路元帅和那姓程的。哪知干瞪眼等着，他们就没去。我爹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说人家欺骗了我，逼得我又要死又要活的。因此我这才找到锁阳关，找那姓程的算账，找薛丁山算账，他们为什么欺骗了我。”“
哦，姑娘，他们没骗你。”“
没骗呢，这一说是乐意了
啊，有朕做主，你尽管放心。”
李世民一看，决心已定，这事儿我还得拿主意，干脆就乐意就得了。现在多这么一员猛将，又有什么不好的呢？这就是李世民当皇上这份儿在这儿呢，硬掐脖。薛丁山不乐意也得乐意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二主唐王做主，大开城门，把陈金定接进来，这婚事就算定了。至于什么时候完婚，那以后再找机会。
哎呀，可把陈金定乐坏了，高高兴兴带着人回到家里，跟花刀将陈忠这一说，父母原来不相信，后来知道是真事儿，也带着礼物赶奔锁阳关见驾，这个婚姻大事就此决定。薛丁山是痛苦万分，但是有苦难言呐。陈忠把家产全都变卖了，也随军出征。他这么做呢，有两个目的：一个感激唐王，感激老薛家，卖卖老，报答报答人家；第二，对姑娘不放心，跟在他身边，早晚可以教导。 是不是人家能欺骗女儿，现在他心里没底儿，所以老夫妻都跟着。几天以后，徐军士传下令箭，大队起身离开锁阳关，赶奔韩江关。这韩江关可是个大地方，通奔西凉国都的咽喉要道，两面是山，当间是关城，而且这座关又高大又坚固，一人把关，万夫难进呐、啊。站着个有利的地形，他们走到半路就打听明白了，韩江关的元帅姓樊，名叫樊宏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樊龙，一个叫樊虎。老樊家这爷仨是最厉害不过呀，故此哈密国的国王还命他们镇守韩江关。李世民做的心里头有数，离着韩江关十里安营下寨。当兵的饱餐战饭，听候令箭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元帅薛仁贵升座打仗，满营众将盔明甲亮，灭立两厢。薛仁贵这才说，面前就是韩江关，哪一位将军愿意讨令开兵建仗？言还未尽，在旁边闪出了罗章、秦英两人，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末将不才，愿讨令出战。”这个罗章呢，前文书咱们说了，父亲扫北王罗通死了，他曾经扶着父亲的灵柩送回京城，到了京里头把父亲安葬完了，马上又赶回前敌，因为他知道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所以打韩江关他还真没误。罗章一想，我父死的那么惨，这个仗我是非打不可，亲手杀掉几个贼人，这才能突出我胸中的恶气，因此他自报奋勇前来讨令。薛大帅知道他的心意，点头答应，让罗章为主，秦英为副，在两军阵前前去交兵，并且告诉他们格外要多加谨慎。遵令，遵令。两位小将军提带辽袍，接令在手，来到辕门外，飞身上马，各抄大枪，点炮三声，杀出营外。时间不大，来到韩江关下，罗章把大枪一举代替军令，哗，军兵们二龙出水式左右排开，罗章立马横枪是讨敌马阵，这才进了龙潭虎穴。